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塞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星期天，问候大家星期天好。星期天是我们讨论塞斯私人课的时间。星期天的私人课应该有一两个礼拜没有上课了，我们可能讨论一些朋友问的私人问题。根据我自己的了解，我们的删除的课程应该是上到503节之后，也就是1970年3月11号的这一堂课。这一堂课并没有标示是属于哪一节，所以它并不属于正式的章节的课程，应该是私下赛斯对真跟罗的諮商课。所以这个有注明说呢，这个课程并没有包括在记录里面。那课程一开始，赛斯就问罗，我将要就你在讨论的问题当中呢，给你一些我的看法。那你要是在书上做更多的工作呢，还是说你要讨论你私人的问题？那罗的回答是说，那我们来讨论我们的个人私人问题好了。那赛斯就告诉罗，他说，我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建议鲁伯能够列一些他的成就，把他曾经做过的好事情把它列出来，把他的优点列出来。赛斯说呢，他写下他认为他做得很好的事情以及他很喜欢的事情的一个简单的清单，赛斯说并且要填在这个表上。那我想这种建议的话，赛斯在其他的课程当中也经常在做，比方说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新年新志向在梦计划价值完成里面的，他还是一样的建议罗跟珍能够去列举他们的成就，要列举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自己很得意的这种清单。我想不只是对珍跟罗是很陌生的啦，即便是对我们所有每一个人都是觉得非常的别扭的。我通常会记得是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好，或者是哪些事情我应该改进的，我要注意什么，这是我们经常会记下来的。即便我们写日记，我们也通常会写说，哎呀，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我们很少会去记，哎呀，今天真是得意的一天啊，我什么事情做得很棒啊，我某个事情呢，真的是表现良好啊。其实这样做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要把焦点完全只放在自己的缺点上面，自己失去的东西上面。或许我们也可以算一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或者是我们曾经完成些什么，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内心里面的那个情绪能量必然会有更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赛斯说，我希望他能够专注于他的成就，而不是任何的失败。他对罗说，其实你也一样。刚不是说过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要老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失败上，我们看可不可能把一些焦点也放在于我们曾经得到些什么。很简单去观察一个心态，假如有100个人甚至500个人在脸书上跟你按赞，但是有一个人呢按了一个愤怒的表情，然后呢我们似乎只有看到那个愤怒的表情，但是没有看到那个500个人对我们按的赞。我想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有时候呢，也许你收到很多别人的赞美跟祝福，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感谢了，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其中的某一个人，他也许只是用不同的观点在看可是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在这里赛斯深入的分析一下真的心态为什么真会生病。这里赛斯是这样讲他说，为了决心要能够做得更好，他开始专注于失败。 各位，这句话真的是晨钟暮鼓啊。我们经常是为了要做得更好，我们为了要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会专注在失败，因为我们专注在失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不但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变得很不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各位，有的时候你强烈的希望自己进步啊，强烈希望往好的方向走，像这种情形的话，不见得对我们自己是有帮助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想说，我要正面思考，我要怎么样创造我的人生，我身体要怎么样好起来，就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字样，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观念之下其实藏着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情绪能量是扭曲的。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曾经提过嘛，其实自然就是好的，只要有行动就是好的。如果说我们要用一种自我的方式把自己扭转到什么情况的话，即便是一个好的字眼，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问题是做好人做好事当然没有不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想做好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就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大家都同意，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这很好啊，这句话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还蛮真实的嘛。好，这是赛斯的教导之一嘛，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好了，那我现在身体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心灵不好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当我觉得我的心还没有过完完全全平稳平静的时候，我的内心觉得还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身体不好啊，不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不值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这样的观点其实在这一章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假如我们觉得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这样很好，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让自己觉得我的内心状况是很好的时候，你自然会用身体的方式来处罚自己，觉得自己是不配的。这个是在这一节当中赛斯跟罗讲，真正真的问题的发生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赛斯对罗说，你对他的爱的这些行为表现确实是有帮助的，但直到最近你自己也陷入同样的陷阱啊，所以这一节课的前半段是在修理真，但是这一节课的后半段其实是在修理罗。他把真的问题指出来给真了解，同样也指出来罗你的问题其实是跟真没有太多的两样，只是你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这里赛斯告诉罗，他说你其实也陷入同样的陷阱。我们会不会陷入这样的陷阱呢？我们要自己问自己。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内心里面有太多非自发性的好的观念的时候，好的观念好不好？非常好啊，可是好的观念常常是问题真正的来源啊。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用自己的心念去创造实相，这样的观念没有问题啊，而且可能还蛮事实的，只是信念还包括内在信念，对吗？可是假如我们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希望自己创造的话，而自己在自发性的范围之内我们又做不到，那么这种状况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不好，或者是说在我们的信念上出问题，我们觉得好像应该处罚自己。对真来说，真觉得他一无是处，他觉得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所以赛斯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真开始认为他所受的一切都是错的。好，真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这样认为吗？我们不这样认为吗？对不对？各位可以在日常生活看到一些现象，比如说很有名很有名的影星啊歌星啊怎么自杀了，而有时候这样的自杀又觉得自己是不好的，这种状况之下常常是那些高成就的人啊，高才华的人，有很高成就的人，学识非常高的人，很容易得到忧郁症， 或者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某些事情是没有做好，而且可以认为到什么程度，就好像能够写这么多的书的真，他写了那么多本书，他的表现如果跟一般人相比的话，他的表现应该是在一般人之上很远啦。可是对真来讲的话，真怎么认为自己呢？真既然会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没有一件是好的，甚至说然而他的读者的报告，他的出版社，他的印刷厂普林蒂斯赫尔，他的读者报告对他是非常满意的，也就是出版社觉得他的书卖得很好，而且读者的反应也非常好。还有呢，他说你对他的反应也是一样啊，你也觉得他蛮好的，可是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不好呢？甚至说好，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我相信你会同意的，我们需要来重建他，重新来鼓舞他。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在所有的事情完成之后重新来看这一套赛事资料，重新来看他的私人课的内容。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这是第503节之后了嘛，换言之就是等于赛斯的传导当中已经超过了一半了，到传导的最后并没有真正鼓舞到真啦，尤其是越往后走的话真的状况是越不好。所以当然某个角度来看，这就是每个人在创造他自己的思想，别人对他的影响真的产生的出来的作用是有了，但是其实还是必须要个人。赛斯告诉罗说，给他一些重要性吧，给他一些影响啦，给他一些生命上的分量吧。赛斯说，我们来用这种方式想一想，他其实一直在心理上在撕裂他自己，把自己撕成碎片，试图找出问题所在。这种情况反而使他的症状持续存在。各位，我们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症状继续存在。也许所有的事情发生就让它发生，如果我们反而要去找原因，反而想要去纠正它，想要去解决它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症状上面。赛斯的教导是说，你去看你还有其他的什么优点，因为你找到其他的优点，因为你看到你还有其他更好的部分，所以你不会把整个焦点放在于你所缺憾的那个部分。所以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问题还是情绪能量啊。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哪里？如果说我今天一定把这个问题当作严重的问题，然后我试图去找出到底问题在哪里，然后因为要找他，所以我们甚至把自己撕成碎片，想尽所有办法来看看我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就单单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症状定死在那个地方了。这就是我们之前强调过的，有什么问题发生在身上，接受它，先跟这个症状相处。一旦你接受了以后，你把自己的眼光移到这个症状之外，然后呢，其实一方面你也可以很直接的从你的意识心了解这种状况，而只要你的焦注点不放在你生病的这个上面，不要试图想要去扭转它的话，反而它不会造成我们真正很大的影响。那么假如说我觉得我生了什么病，我要努力把它克服掉，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把它扭转掉移掉的话，你反而把这个问题不断的在加深。因为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放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情绪状态是处在一个我们有问题的状态之下。现在真的状况就是这样，他觉得他出了问题，他要找出问题出来，越想找出他自己的问题，越让症状持续存在。不但让症状持续存在，他只是朝着那个生病的方向走了过去而已，对症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帮助，他只是让整个状态往生病的方向走。好，那么 罗，你如果想帮助他，你应该怎么做呢？哈，他说你必须要在心理上，而不是人工的、人为的、不自然的提醒他。各位，当我们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听的是人为的、人工的、加工后的，哈，不自然的。比方说，你跟你的朋友讲说，你就应该怎样啊？那问题是，这些不是他能理解的啊，他也感觉不到啊。或者是你要鼓励他说，你很好啊，你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对他来讲，他在感情上，他在情绪上，他没有办法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啊。他觉得你是在鼓励他，他觉得你只是为了安慰他。各位，这里有不同吗？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里赛斯才会对罗强调哈，不要 artificially， 也就是不要不自然的。假如说你人工的哈，告诉他你很好啊，你很棒啊，我看你是很棒啊。问题是他感觉不到啊。怎么样让他感觉得到？怎么样从他自己由衷去感觉你所说的事情是真的，而且不是只是为了鼓励而鼓励？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技巧啦，就在不自觉的当中去赞美他，而不是因为他生了病以后，那你特别挤出他做好的事情想要去扭转他。这种部分的话，他会认为你只是为了鼓励他而鼓励他。但是如果你不自觉的像骇客任务一样，你骇到他的内心里面，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不留痕迹的在鼓励他，这种鼓励的话他会很受用。可是如果是因为他有问题了，那么你所做的事情不过是 artificially， 也就是你特别为他的生病而提供的资料，那么这样的话效果不是那么好。我相信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比方说一个丈夫在赞美他的太太，当太太觉得自己不是很好看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很好看啊，那种产生的效果不是那么大了。但是如果他穿好衣服，他完全不自己的时候，你过去跟他讲说，哇，你怎么这么漂亮啊，那么他会觉得你是由衷的在赞美他，不是人工的好为了回应的赞美，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只是赛斯提醒罗，他说我们要提醒他他的成就以及他做得很好的那个部分那个领域。他说现在有几个由于重点他们会被绕过，并且在某个程度上没有被认识到，而通常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优点，也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绕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重点，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的优点，所以我们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各位，我想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真跟裸的问题，而是只要是人类都有这种特性。那些最有成就的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是因为他很容易忽视自己的成就，而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可能有一位朋友跟你相交相知几十年，各方面你都觉得他非常好，你也非常非常的信任他，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做的让你觉得他真的伤了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完完全全因为这件事情跟对方绝交。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还有这几十年来的这么好的对待我们的这些交情。很多分手的爱侣哈，当分手之后就永远永远好像变成仇人的，那么以前的那些恩恩爱爱根本不可能记得住，也不可能造成任何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也看到了对方除了对不起我们的某些事情之外，他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相对的很多的善意和帮助。当然如果不想相处是可以不相处的，但不需要把对方完全抹煞成他就是一个最可恶的人，世界上最恶的人，而且老死不相往来。我觉得倒也不需要这样了。我们忽略了某些重点，我们绕过了我们忽略的这些部分。这里赛斯对罗说，其中一些其实也适用于你。赛斯在这里说，比方说鲁伯在他的课堂上做得非常好，他非常享受他的课堂， 那他是不是避开呢？他闭上眼睛好像没有看到他在课堂上做得那么好，他在课堂上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而且他在 ESP 的教导当中呢，也给予同学非常大的帮助。可是鲁伯完全没有看到他在课堂上做得非常好，他也忘了他在课堂上的享受，他完全避开眼睛。这是相对的来说，他在举这个课堂的例子，就是在讲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做错了，好像没有事情是做对的，所有事情都是很不好的。那对真来讲的话，他的确是这样感觉他自己的，可是他却对他在课堂上的那些那么好的表现，他闭上了眼睛，他完全忽略了，这是相对来讲了。他说前一堂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优秀的老师，他说我应该提一下，这是因为鲁伯要求自己这么多，所以他自己才没有看到。他说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在你们的个人关系当中，你们的两个人对别人产生的那个非凡的巨大的影响，他用的字眼是 impact， 也就是那种极大的冲击。也就是真跟罗两个人啊，尤其是在他们的 ESP 的课程当中，对这些同学们产生出来的那个非凡的冲击啊，那个巨大的影响是他们无法去想象的。这两个人既然可以帮助别人这么大，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呢？所以真正的重点在哪里？真正的重点在于真对自己的要求太多了。鲁伯要求自己这么多，以至于他经常在他自己设定的要求中觉得自己是失败的，自己的标准这么高，所以才觉得自己是失败的。他说呢，然而你去看你们两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些失败仍然在品质跟整体的这个持久耐力方面呢，是一般人很少能够做得到的一个整体表现。我们在看罗在做速记，赛斯在传赛事资料，而罗在速记，他既然可以这么精准的记下所有他所写的每个字，甚至还标示出来时间。你看，就单单罗在记赛斯的笔记好了，就单单这一点，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这里呢？好，我相信要是我的话，我也做不到啊。我的速记也许快，但是没有办法快到像罗一样，他用自己的一种速记的特殊技巧去记赛斯所说的话。而这个技巧它其实是跟前世当僧侣的那一世是有关的，某些部分呢，他早就已经远远的超过一般人所有的能力了。所以这里赛斯告诉真跟罗，你们两个人的整体表现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有的时候各位去看那些患有忧郁症的人啊，像我们朋友当中有一些人啊，他其实是最高学历的，不管是在大学时代也就是最顶级的国立大学毕业的，留学到美国来，你想有多少人能够到美国来留学，就单单这一点就好了。那在美国的表现也非常好，也从美国的学校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学位，然后呢在外面表现也非常好。可是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是呢？为什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呢？是因为自己的标准太高。各位在前两天丁山老师访问我的那个感知的美学当中丁山老师也提到他的一个英文老师非常非常优秀，可以说是丁山老师的大恩人，而且丁山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他。丁山也一再强调他的语文能力，他的艺术才华是非常卓越的。可是这个老师为什么到后来甚至于我鼓励丁山说呢，你要不要就去什么问题去问你老师，让他觉得有一些成就。他说他会告诉我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为什么一个这么优秀的老师到最后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呢？其实关键就是这么简单呢，他的标准太高了嘛，他给自己太高的标准，而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标准。但因为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标准，他开始在责备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好的，然后因此也造成身体上的问题，或者是精神上的一种 匮乏感，这几种情况呢，就回到我们所谈到的情绪能量的问题了。因为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嘛，假如我的情绪能量真的非常非常匮乏的时候，非常低落的时候，那你所创造出来的人生是怎样啊？不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哦，而且包括对应你的所有的状况，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好像越做越不好，然后开始在责罚自己。所以各位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在看人生百态，有些人看得起自己，甚至夸张的看得起自己，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像这样的人呢，他通常在他的工作上是充满着冲劲的，而且身体的状况一般来讲是蛮好的。但如果自己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人，可是却看不起自己的话，反而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各位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我们想把事情做好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假如我们不怕自己做错事，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不高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没有压力的关系，我们容易专注，而且容易得到内在的信息。我们一边在动，我们的内在会一边的给予资料。这就是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在讲说，我们是我们的情绪性气的触发器，借着我们的情绪性气，我们把后面的力量、天赋、资源、灵感引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来。那假如我今天有一个高标准的话，那么我就根本连动都不敢动了。一旦我不敢动的话，我怕做错事的话，那么因此反而变成我整个能量是阻塞的。所以在这里塞斯说呢，鲁伯的失败，或者是鲁伯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常常如果以其他的标准来看却是成功的。他问鲁伯说，你听懂了吗？对鲁伯来讲他觉得是失败，可是别人还蛮羡慕的，别人觉得说，哇，你这方面做得很好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失败呢？是因为我们给自己太高的标准了。罗的回答说，了解了，我了解。那塞斯继续说，塞斯说，因此我们必须要牢记我们的成就，他们不仅仅没有被专注，通常我们常常把它遗忘掉，我们没有去专注在我们的成就上面，我们最容易忘掉的就是自己做好的事情。在某个程度上这也适用于你自己的努力。好，这回过头来也是跟罗讲了，他说提醒这些成就的鲁伯，他所做的很好的事情将会给他带来一定重要性的影响，也就是希望罗能够不断提醒真，他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情。他说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当他专注在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实质内容的人。假如他专注在自己的失败，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觉得自己是没有一个实质内容的人，是一个失败者。各位，如果你静下心来问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时间当中我们常常会批判自己。比方说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好像没有成就过什么。甚至也是别人叫你米虫，还是自己叫自己米虫，你也觉得说还蛮对的，似乎一无所成啊，我好像没有真正对社会啊贡献啊，似乎离我自己蛮远的。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注解，罗说赛斯在这里非常强调半幽默的，尽管我们很认真，但是我还是笑了。我发现自己在整个课程期间都有这种状况，也就是笑了很多次。虽然有一半我相信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为这种传讯的资料是在指责我们啊。虽然赛斯很幽默，但是却是非常认真的。我想罗的意思是说，当有人在指责你的时候呢，你听了会觉得还蛮好笑的，自己怎么会是这种样子。好，那真继续的传讯是非常快速的。赛斯以下的这一部分传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而且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他的观点跟我们一般的观点不是很一样的。 对于多次元的人格，这个人格本身呢，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的这个特质当中，不是只有一种人格，其实是有很多种人格。那么他这里特别提出一种人格叫做创造性的人格，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有的。这个创造性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各位请看看他下面的描述。他说现在其中一些问题只是出现在鲁伯个别的案例当中，他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性人格出现了的问题。换言之，假如没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出现的话，那么以真的其他的部分的人格的话是不会出问题的，不会变成一直在忽略自己的成就而一直在指责自己，觉得自己是毫无成就的，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在这里提到，我们的人格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层面 aspect， 有不同的面向。那在我们的人格当中是有一个面向叫做创造性的人格，它是跟我们整个整体人格是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出现问题的是那个创造性的人格，这个人格一出现就造成了真的问题。赛斯说，但是你不要过分去强调这个部分，因为创造性的人格通过其所采用的创造性的标准会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所以我们的人格当中有平和的人格，好，有创造性的人格。我觉得几年前迪士尼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做 Inside Out， 中文的片名翻译叫做脑筋急转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创造出一些人格了。他说在这个莱利安德森的脑袋里面呢，住有五种情绪的人格，一个就是乐乐，一个是悠悠，一个是厌厌，一个是怒怒，一个是惊惊。这五个不同的人格特质都在这个小女生莱利的脑袋当中。如果由乐乐来主导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会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由悠悠来主导的话，那就什么事情就都非常的悲伤。那当然我不是说创造性的人格就是悠悠了，但是一定带有一种忧愁的成分在内。我想迪士尼是试图用一种复合式的人格来解释一个人的脑袋当中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层面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描述是还不错。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格分裂，而且一旦分裂的话会跑出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人格，因为不同的人格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当它是直属的时候，那么它就能够创造出这种形式的生活方式。所以只要你的专注放在某一种人格特质当中，比方说你的特质是全部专注在乐乐身上的话，那么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美好的，非常的善良的，善意的，这是乐乐在主导。那假如说你今天的人格特质是由晶晶在操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让人家触目惊心。显然来讲的话，对真的问题来说，真的人格的组成当中是有一个人格的特质叫做创造性的人格，而这个创造性的人格它的标准是比较高一点的，它也一直希望把自己引导到更好的那个方向去，而这样的一个引导却产生了各种冲突的焦点。各位去看看赛斯的下一个描述方式，他说这些事情在其他类型的人格当中是永远都不会出现问题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的人格当中是有一种人格叫创造性人格，而这个创造性人格或许就像脑筋急转弯所说的悠悠，随时想把自己移到一个方向上去。当这个人格是主导主控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变成什么事情都是在忧虑的过程当中。对其他的人格来讲的话是不会产生这些问题的。如果不是创造性人格在主导的话，如果焦点移到了 其他的人格身上的话，这些问题是永远不会出现的。那么这个意涵是什么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意涵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就是我们把我们对事件的看法的这个主控权交给其他的人格来处理。怎么教呢？当我们的专注点是专注在成功、在快乐、在好事情上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主导人格就不是悠悠在指导，是乐乐在主导。当乐乐在主导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出去的世界就是好的啊。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赛斯的教导要教我们怎么样去记我们自己的成就，记我们好的事情，曾经帮助过别人的那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焦注点放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那我们的人格的某一个人格部分呢，就会去主导我们的人生的思想的体系。就好比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的人格都在我们的车上，如果我们的人脑像一部车的话，这个车上载有很多不同的人格。现在主要的焦点如果让悠悠来操作的话，那么悠悠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嘛，他问题并没有解决，那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当然会焦虑嘛。但是如果由别的人格来操作的话，别的人格没有这些问题啊，所以他不会觉得这有问题啊。当其他的人格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各方面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原因是因为整个情绪状态是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而重点是在于必须由你内在里面更光明面的人格来操作。赛斯在这里说，然而这个深深的冲突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我们出生成人，我们做一个人本来就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冲突的焦点是人类的状况的一部分。因此其实是必须要个人去面对它，好，甚至整个人类的生活也是必须要去面对。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成就，也让我们其他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其他的同族类，我们的人类能够也看到他们的优点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去面对它不是为了个人的理由，也是为了整个人类。假如我们去开始启动一种状态，就是我不只看到我的缺点，我也同时看到我的优点。如果我不只有看到我的缺点，而也能够看到我的优点的话，当然你就有能力看到别人的优点，而不只是他的缺点而已啊。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优点多，我们也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啊。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多的话，对别人的一些小缺小陷，我们的容忍力就自然而然会更增加。而且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有缺点，他仍然有他自己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只鼓励对方的优点的话，其实对对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对我们自己也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帮助。当然相对来讲，赛斯说创造性的人格确实具有更多的能量的潜在用途，这是新进加入的灵性的洞察力的潜在能力，是因为他们更能够觉察到更深的东西，他们了解的事情更多以后，是最近才加入他们的 psychic 的 insights。这个意思是说，我们通常只是在自我的范围去觉察自己嘛，那这个 psychic 呢，是自己之外的，也就是比较是潜意识的那个层面。所以当真跟罗两个人慢慢能够觉察到他们的潜意识的层面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想这是问题之一啊。问题之二是什么呢？问题之二是他们对赛斯所讲的这个新华的解释是比较无法融通的，用一板一眼的方式来解释赛斯资料。从这些信息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psychic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的能量，这些潜意识的能量基本上跟创造性的人格是有关的。我们回到一个重要的了解，创造性是内在的，对吗？那创造性如果是内在的话，这个 创造性人格应该属于跟我们自己的那个 psychic， 也就是以太能量或者是内在能量是比较有关的。赛斯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创造性人格，所谓的创造性人格它并不在我们这个物质的层面上，所以当我们能够慢慢接触到 psychic 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创造性人格都会力求奋斗的方式想要在新的层面当中诞生。诞生之后要做什么呢？它要发布完全独创的概念，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活动领域，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呆呆的过一辈子的话，大概也不会有太多对自己的指责了。可能很多人呢、他做的是一个最平常的工作，他对自己的指责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他不会再想说啊，我就应该怎样，我就应该怎么样。反而有时候在心灵上面努力去钻研的人呢、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对自己的指责会加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地狱门口僧侣多。为什么地狱门口会僧侣很多呢？因为这些修行者、他对自己的这个指责，这个完美主义会比较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创造性人格出现了，他们的创造性人格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好，可是他自己又做不了这些部分。我曾经在道瑞资料看过这么一段描述方式，他在描述的就是我们以为着火、能够畅通是很好的，但是通常来讲的话，按照道瑞的说法，有的时候着火并不是你能够承受的。通常、接通着火的人、都会受到极大的重击，甚至到几年之后都还是在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肉体上的痛苦，甚至会造成死亡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由内在来的这个能量。那肉体上是这样，我想心灵上应该也是这样吧。由内在完完全全出现的这些创造性人格，我们还是必须要由自己的自发的状况去慢慢接收，或者是你不能够过度的去强调它。赛斯在这里说，创造性人格本身就是会引起冲突，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去承担过他们这些创造性的人格，尽管他们是如此在很小的部分或者是参与的规模小得多。这就是刚才我在讲的，有些人呢，他穷其一辈子他也不会给自己任何的压力，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必须要表现的东西，他很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的过生活。那反而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创造性的人格出现之后，冲突反而加大了。不过赛斯这么讲，他说然而这个冲突也是推动力爆发的因素，他们将会把创造性的个体从普通的意识维度推向更深一层的维度。各位去想嘛，创造性人格本来就不是在这个物质的，也就不是在三维这个维度嘛，创造性也是内在的嘛，创造性人格当然是比较属于内在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如果用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它应该算是内在的自我，不是内在自己，是内在的自我。不过这是我的推测了，因为赛斯在内我跟自我之间呢，它定义很多的名词哦。他说我们有一个外在自我，然后有一个外在自己，那么内在有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那么这个创造性人格呢，如果它不是属于外在自己的话，它就是内在的自我。但是因为、如果是外在的自己的话，因为自己本身它不会用操作的方式去操作，所以它是比较像是属于内在自我的这个部分。而这个内在自我当然带着很强的推动力，很强的爆发力，而且有很高的标准，所以它会把我们一个普通意识对物质的意识推向于另外一个维度，离开了三维空间到其他的空间，以其他的空间的方式来创作三维空间。赛斯在这里说，现在你已经以自己的方式体验过这一点， 鲁伯也是如此。所以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知道赛斯在告诉他们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听起来可能雾煞煞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通常我们比较能了解的就是说，如果我对自己的要求过高的话，那么反而我会出现问题。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当我们有更高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是不是要完成这个更高的标准就不是我们的自我能完成的嘛？当不是自我完成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自我就会插手嘛。一旦内在的自我插手，内在自我是不是有比较高的标准？一旦插手之后呢，我们又以更高的标准来责怪自己的时候，是不是自己的某些部分呢，就会变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换言之就是有人来插手了，这个插手又不是自己所能觉察的，可是这个插手的人又不是物质世界中的自己这个自我所能够承受的，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秘密啊，有一个秘诀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注意到什么地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那么我所产生的信念啊，以为我所相信的事情或者是我专注的地方呢，高于我现在很远的时候，那就不是我的这个小小的自我能够操作的啊。当我的小小的自我无法操作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无意识跟外在的自我的意识是相连的，所以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的 psychic 的那个部分的我呢，它就会插手进来的。可是问题是虽然是眼高可是手低啊，这种标准或这种操作方式我们觉得似乎可以做到，我们也体验它可以做到，我们也感觉到事实上是有一个东西在后面在支持着，或者是在引导着，在催促着我们，有更高的能量在催促着我们，可是我们却真的做不到。这个时候这个小小的外在自我呢，它会觉得真的非常大的挫折跟无力感。所以当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要正面思想，我们要如何的用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不只是我们以为的在信念上在观念上或者在情绪上造成问题而已，而涉及到我们的人格的使用方式。既然牵涉到人格的使用方式，各位就不难推想到为什么有人格分裂的现象。人格分裂的现象是不是自己的标准够高了，然后现有的人格根本无法操作，然后因为现有的人格无法操作，现有人格退下来了，现有人格一旦退下主控的位置，它甚至消失了不见了，这个时候呢其他人格会回过头来操作这个现象。好，那这种状况不只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个脑筋急转弯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跟多次元的人格一起在讨论，也就是我们专注在哪里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操作不了，是有人会接手，可是是不是我们的外在自我反而到一个程度是连存在都觉得自己是不存在的，会有一种行尸走肉的感觉，或者根本就放弃了自己。那也因为放弃了自己，我们就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高成就的人自杀会不会跟人格的转移之间的不良产生关系。因此如果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多次元的心理学在研究人格的特质的时候，应该是说当你专注在某个事情上面，而这个事情如果超过你标准过远的时候呢，可能要讨论的一种状况就是这些标准跟人格的使用是怎么在操作的，而怎么样让人格的操作是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你能够用到上一层的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着火的力量，着火力量很好啊，很大啊，可是问题是你的肉身承受不起啊，会造成死亡或甚至造成多年的身体上的病痛。包括克里斯纳穆提当他着火启动之后，他也痛苦到不行，甚至根本没有办法用任何外在的医疗方式来帮助他的，来帮助他止痛。我老干妈，我的老师的老师，叫做陈建明嘛。陈建明后来的死亡，据我所听到的，老师告诉我的，就是他的着火启动了。他的着火启动，因为他承受不起，然后造成他的身体的死亡。 这种着火的启动啊，甚至不是所谓的着火入魔，所以应该有一门学问在讨论我们内在的高标准、灵性的标准跟人格之间的搭配，跟人格之间的使用，用什么方式，怎么样让人格的操作不会伤害到主人格，但是可以让你的创造性人格来教导你的主人格。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主人格永远必须要在操作物质的现象，那么创造性人格它不是主人格，但是它有很强的意愿，希望把它自己的一些观念让主人格能够操作。但是问题是在于主人格是怎么样去调整他自己，能够跟你的创造性人格搭配。一旦你的主人格跟创造性的人格能够搭配的话，那么这种状况会是在一种最佳的状况之下，你的创造力能够发挥，你的身体很健康，各方面创造性都非常强，是在这种状况下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这个不能搭配的话，就类似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着火，或者是着火入魔，或者是我们现在所不能理解的一些忧郁症的状态，我们可能会想说忧郁症就是走不出去啊，那慢慢让他走出去就好了。问题是他的人格的操作方式，他的主人格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要了解的。各位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人格就好像我们的生身父母一样，我们的父母不断在教导我们，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父母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人生。可是到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不想按照父母的方式操作，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操作方式。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它是我们的 psychic， 它一直在后面在指导着我们，它不是我们，但是它是我们的人格的一部分，它是属于我们潜意识的那个部分。那我们人格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会用高标准，那这个高标准会引起创造性人格的介入，情况有一点像你爸爸妈妈在操作你的人生。为什么一个人会变宅男，是因为他必须要完全听他父母的话，而且他深信不疑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了。那么如果我们的创造性人格 take over 了，因为我们的标准太高了，所以主要人格到后来是不存在，或根本无力操作自己的人生。如果你问一些亲朋好友有忧郁症的人，你问他说你忧郁症是怎么回事啊，好，是不是不要忧郁就好了，是不是慢慢走出去就好了，他跟你讲说忧郁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我个人是觉得这种忧郁症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意思，真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状况，有一点像人格分裂的现象，你的主人格消失了，或者是萎缩了，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因此根本没有人可以操作人生，就那个没有掌舵者的船在航行。所以并不是一个人比较忧郁叫忧郁症，而事实上是跟人格的操作有关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当然一定牵涉到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操作方式，因为所有的行动它真的是由多次元在操作的。我们的意识形式除了自我意识之外，还有一层一层的潜意识跟更深层的无意识。这里为什么提到他们对 psychic 有更深的理解的时候呢，这个创造性人格就诞生了。而且一旦诞生之后呢，他想尽办法要让自己能够奋斗，能够生存，能够表达。那这种状况如果自我人格根本无法接受的话，或者是自我人格只专注在自己那个缺陷的部分的话，就会产生无法配合的现象。那么相反来讲的话，如果自我能够慢慢的把自己的焦点移向好的成就的那一方向的话，自然能够跟你的创造性人格搭配在一起。所以创造性人格不是不好的人格，是非常棒的人格，是我们类似像生身父母那样，是我们人生的导向，是我们的创造性的来源。现在问题是在于怎么样能够让两个人格能够合在一起，就好像你的潜意识跟你的自我意识怎么合并在一起，这种主题啦，我觉得这个主题的研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如果能够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话，说不定真的可以解决所有忧郁症的人的问题。因为忧郁症绝对不是我们想的目前他在忧郁这样的情况而已， 而是主人格的成分慢慢消失掉了，甚至根本不存在了。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三魂七魄，到某个程度走光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因为其他的意识形式已经不在这个自我人格的身上了，他移掉了很多了，或者他消失了，对自己的没有信心，对好奇心，对创造的想法慢慢不见之后，各位去想一下哦，这种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好奇，他的专注放在他自己的兴趣上嘛。那回到我们刚讲的那个主题哦，是我们情绪兴趣在触发我们内在的灵感了、啊。那现在情绪兴趣不见了啊，情绪兴趣不见之后，我们触发不起我们内在的创造力啊。这样的观点是一般在学心理学的人所看不见的，因为我们讨论心理学，我们纯粹以物质的角度，以三度空间的自我的角度在讨论个人嘛。可是现在这里讲的好，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创造性人格溜进来了。溜进来之后呢，通常来讲，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可以溜进来，大概可以分类成几个状态了。一个就是自己的标准很高，那当然你试图的很努力的往这个高标准在走。那各位去想想看，我们个人的焦点所在是不是我们内在的力量所在？一样啊，那你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创造性人格就会溜进来了？这是一种方式啦。另外一种方式是这个人特别的敏感。有的时候恐惧心特强的人，他对内在的现象特别敏感，一旦特别敏感，就好像这里真应该也有同样的现象，他们比较敏感，那敏感的状态之下，他对其他次元的信息来源就比较清楚，这个时候你的创造性人格也会溜进来。所以第三种现象就是类似比较通灵能力的人，通常这样的人呢，他比较能够了解到其他的次元，或者是对其他次元的接触比较容易，这样的人的话，他创造性人格也比较容易溜进来。所以这些人格呢，当他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如果有很好的引导的话，不但忧郁症可以消失掉，而且他的创造力会加十倍百倍的呈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个最有创造性的人哦，他忧郁症的情况也会特别严重。就好像我们在感知的美学当中提到丁山老师的老师哦，他是这么样有创意的人，这么样有艺术感的人哦，这么样充满着美感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有这么强烈的忧郁症呢？会不会他的创造性人格溜进来了，而他自己又承受不起？这个是我在大量看赛斯资料之后我产生出来的一种感觉啦。通常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对创造性人格我们会很容易把它忽略掉，但是说真的，这个跟 psychic 是有关的，跟潜意识有关的，而且创造性真的是跟内在有关的。为什么有创造性的人，好，有艺术观点的人，对内在敏感的人会特别容易出现一种忧郁的状态？是因为所谓的人格的操作，人格的分配，以及人格怎么去组合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如果有人在学心理学当中能够把一些专注放在这个人格的组合的状态，也就是不要纯粹考虑自我的现象，我们在考虑忧郁症者是不是纯粹就他所忧郁的状况来看看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为什么让他忧郁，然后是不是可以不要出去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做小部分的事情。可是可能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我们要培养的是他的创造性人格跟他的自我之间的联合。而这个联合的方式，赛斯这里的指导就非常非常明确了。赛斯在这里的指导非常清楚，就是如果你去列你的成就，列你曾经做过的好事情，列你所爱的事情，所喜欢的美丽的东西，只要把这些好的这个感受呢，把它集合起来的话，你的自我就不会萎缩了。当一旦自我能够更加的坚强，赛斯在前面的课程提到，真跟罗他跟别人比起来，他们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是他的那个耐久性忍耐力啦，对整体来讲他的忍耐力比平常要好。刚才我在课程中有特别提到，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 三师提到说，你们两个都应该意识到哈，这些失败仍然在品质跟整体的持久、整体的耐力方面比一般人好很多，很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整体表现。所以当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出现，不是一定是不好的哈。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虽然这些冲突看起来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且你对鲁伯的一些愚蠢或者是顽固的态度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惊，但是冲突本身是具有创造性的啊，并且将这些创造性能够好好的利用的话，好，那么成就是不可限量的。讲到这里，赛斯就问罗，你有问题吗？罗说呢，我担心真的症状会导致他过分的专注在这些问题上面，他们掩盖了他其他的成就，我也因为他们而感觉到非常烦恼。然而呢，我们尝试不同的东西以摆脱他们等等。我想这里提的他们应该是指创造性的人格了哈。赛斯的回答是说呢，为了发现症状持续的原因，他开始专注在那些他人格的消极层面的人，也就是本来是让创造性的人格进来嘛，可是创造性的人格进来以后，他不但没有办法按照创造性的人格方式去做，反而把自己的焦点会放在他所有的人格的群当中的那一群人格的比较消极层面的消极面向的这些人。换言之，就有点像聚聚啦、悠悠啦这些人，比较专注在这些人格上面，而过度浓缩继续出现的症状，症状本身在他的脑海中就被夸大了。赛斯问罗说，你听懂了吗？那罗说，我了解了。赛斯说，我建议你们休息，那休息以后我会再继续。好，那既然赛斯说休息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在这里停下来。当然呢，如果能够把后面的课程跟前面一起再讲的话，各位比较会更了解这个我们所谓的多次元的人格，这些很多的人格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怎么操作的这个部分，以及我们对事情是怎么看法，而这个看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焦点的转移当中，我们其实使用不同的人格方式，然后我们会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而使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我们某些人格会退下来，某些人格会跑上去，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真的蛮有趣跟蛮好玩的，也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些真正的操作状况。那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把这一节的课程完成。那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们天方夜谭讲故事的这个部分到这里就先暂停下来了。非常感谢各位，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